Hello， 大家晚上好，欢迎大家收听边界线 FM， 我是阿俊。如果你晚上睡不着，可以打开播客搜索边界线 FM， 希望我的声音可以陪伴屏幕前的你。最近收到了很多听友的建议和鼓励，非常感谢，同时也很荣幸成为大家咸鱼饭后的电子榨菜。那今天几个故事呢，都是精挑细选，特别是最后几个事儿呢，真的是让我听完都感觉很奇幻，但同时也让我觉得很共情投稿者的遭遇。那话不多说，一起走进今天的故事。今天第一个事儿呢，有点猎奇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事儿跟这个特殊癖好有关。投稿人叫做小琴，是个女生，当然我这边还要叠个甲，小琴是非常乐意我讲她这个经历了。那怎么回事呢？当时是2024年的暑假，正值小琴在大三升大四的那个假期。小琴当时没有去实习啊，而是在家备考研究生。那会儿她就感觉自己的学业压力很大。小琴本身呢，也是需要通过一些方式来释放自己的压力的。她平时就喜欢看一些特殊剧情的动漫，特别是喜欢看动漫里面姐姐和小孩还有小牛拉大车的这一类剧情，而且是对这种动漫非常痴迷的，大家懂得都懂啊，这算是她的一种个人癖好。他说当时有一天呢，他们晚上没有看动漫，而是刷短视频，刷到深更半夜，刷着刷着就迷糊糊就睡着了。半夜里面他就做了一个梦，他梦到自己躺在卧室里面，四周极其的黑暗，是那种伸手不见五指的那种。突然小琴就感觉自己的床尾有那种咯吱咯吱的动静，他刚想抬起脑袋看看床尾，就感觉床尾慢慢冒上来一个圆乎乎的一个黑影，他就赶紧躺下就装睡着。慢慢的，小琴就感觉有一个冰凉的东西一直在反复玩弄他的脚踝和小腿，而且是那种肉乎乎的。他当时就不敢呼吸，就一直拿被子捂着脸，就不敢看。但是他当时并没有感觉到危险。只不过因为小琴本身就比较怕黑，并且她知道自己应该是做了那种不太好的梦，就拼命想别的事儿，企图摆脱这个梦境，但一直没能从这个梦里面出去，像是被那个黑影强行拉回来一样。小琴当时就不敢睁眼，只能装睡，感觉过了非常非常久，那个东西就一直还在，并且一直还左右玩弄她的小腿。小琴就慢慢把被子拉下去了一点，探出自己的眼睛，就看到床尾有一个卷毛刘海方圆脸的一个3岁左右的一个小孩站在他的小腿旁边，一身肉嘟嘟的那种婴儿肥，看着是那种很健康的样子。他的眼睛是那种亮亮的，但奈何周围太过于黑了，看他就像是那种夜视仪成像一般。这个小孩的眼睛微微发光，下一秒小琴就跟这个小孩对视上了，他就眼睁睁地看着这个黑影一溜烟就从床尾消失了。随后他就彻底清醒了，他的脚踝处还残留着那种被小手握过的真实触感。第二天呢，心有余悸的小琴就立刻想到了她的闺蜜，她跟我说她这个闺蜜呢，精通塔罗牌和八字命理，据说还能从照片里面看出一些常人看不到的东西。小琴就找到她，开门见山就说她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，梦里面有一个小孩，她担心自己是不是碰到了一些脏东西。闺蜜就跟她说呢，让她拍一张床尾的照片给她看。她看完照片之后呢，给了小琴一个令她非常震惊的答案。她说这小孩是小琴家附近在游走的一个小孩，被她的这种特殊癖好所吸引过来了。更让小琴感到惊讶的是，闺蜜所描述的那个小孩的模样竟然跟她梦里面的那个一模一样，连卷发这种细节都说得分毫不差。要知道小琴当时只跟她说她做了一个梦，梦里有一个小孩，根本就没把这种外貌细节讲得非常细致。而且这已经不是这个闺蜜第一次展现这种神通了，很多次她都能讲出小琴的梦境细节。正因如此呢，小琴就一直对这个闺蜜的能力是深信不疑的。那我们回到这个梦啊，闺蜜就说这个小阿飘以为她喜欢这种特殊癖好的这种方式，才一直左右摆弄她的小腿。小琴当时就觉得其实挺变态的啊，毕竟癖好归癖好嘛，回到现实中肯定不希望有这事发生。 那这个小晴这个故事呢，其实不是让我觉得最诡异的，最离奇的是小晴告诉我说，事后她当时萌生了一个不太好的想法。我听完之后吓一跳，我说你是不是中邪了？她竟然跟自己的闺蜜说，能不能让这个小飘就一直待在她的身边。她说感觉这个小孩特别可爱，特别天真，尤其是这个小飘觉得小晴喜欢那种方式，她就有模有样的摆弄小晴的腿。但当时这个想法肯定是被她的闺蜜所制止了嘛。那我就跟小晴说了一下我的想法啊，我觉得说是因为这个小晴本身就比较喜欢小孩，这个小飘呢也是一个比较有趣的灵魂，那二者就产生了天然的吸引，导致小飘呢对他会比较亲近。当然呢，这算是一个比较猎奇也比较有意思的一个诡异经历了，大家听个乐就行了。那这个故事呢就讲到这里。今天第二个故事呢是投稿人小新跟我说的，他说这事儿呢发生在他那会儿大学毕业没多久，当时他刚出来工作嘛，就在郊区租了一个顶楼的单身公寓。这公寓呢楼层不高，顶楼也就八层。当时他租房的时候，房东是一个话不太多的一个中年女人，交接完钥匙就走了。当时小新还觉得这人可能性格就这样，不是很健谈。那小新在这个房子里面住了有大概一周左右，他说不上来哪里不对，就是感觉每天下班推门进屋那一下就感觉有一股凉意。小新当时养了一只猫，他感觉猫倒是没什么异常，每天在这个落地窗的窗前就晒太阳。小新跟我说呢，那天是周三傍晚六点多左右，太阳从落地窗照进来，地上就泛起一层橘红色的夕阳的光。小新当时刚下班回来，就把自己家的猫从笼子里面放出来，猫就照例会跑去落地窗那里蹲着看楼下的车流。当时小新就觉得这个画面还挺温馨的，一个人一只猫一个小空间。于是呢，小新就坐在床尾掏出手机，对着猫和落地窗就拍了一张照片，配了个文案就发在了微信的朋友圈里。发完之后他就去忙自己的事儿了，回来之后拿起手机一看，就发现自己这条朋友圈的评论区就炸锅了。评论区十几条评论全在问，小新你是不是谈恋爱了？这个是男朋友吗？什么时候的事？小新就当时就觉得很奇怪，他就一一回复这个评论，就辟谣，就说没有，他说自己一个人住。那随后呢，他的朋友们就截图圈给他看，就问他说，那躺在你床上那个男的是谁？小新当时就吓了一大跳，他就点开这个照片就放大看，他就看到落地窗玻璃映出了房间的倒影，他自己是坐在这个床的床尾的，窗户上能够看到他的手和半张侧脸，没有什么问题。但是就在他身后偏左的位置，这个床上玻璃倒影里就躺着两个人，一男一女并排平躺，女的穿的是那种白色的连衣裙，自然卷长发散在枕头上，男的穿的是一件黑色的皮夹克，两个人的脸都是那种模糊的，就看不清他们的五官。但是小新就说，他们的身形、穿着，还有躺着的姿态是清清楚楚可以看到的。小新当时第一反应是窗户反光，会不会是把对面楼什么东西给照进来了，就倒映进来了。但是对面楼离得非常远，这个角度根本就照不进来。他又想，是不是有人趁他不在的时候进来过，但是他每天的门都是锁得好好的。他就慢慢转过头看自己身后的床，床上什么都没有，床单也很平整，枕头摆的是整整齐齐的，猫还蹲在落地窗那里甩尾巴。他就再点开手机看那张照片，那两个人还赫然在这个照片里，就在那个倒影上面显着。他说他那一刻头皮都麻了，他赶紧把这个手机按灭，倒吸了几口凉气又按亮，这个照片还在，他就赶紧把这个朋友圈给删了，以免就造成更多的误会。但是手机相册里面的原图没有删。那天晚上呢，小新就没怎么睡觉，就把房间的灯全都打开着，猫就跳上床缩在他的脚边，他靠着床头就坐了一整夜，每隔几分钟呢就忍不住划开手机就看一眼那一张照片，每次点开呢就发现那两个人就一直在这个窗户的倒影上映着。他 他就反复确认自己身后到底有没有什么东西，就发现什么都没有，但是就在手机上那个照片里面就是有两个人。小琴跟我说呢，真正让他感到崩溃的是第二天晚上。那天晚上呢，他下班回到家，猫没有像往常一样在门口等他，小琴就喊了两声，这个猫呢就从床底下钻出来。他就发现今天这个猫有点不太对劲，他说这猫呢它走路有一点晃的，而且他摸了摸这个猫的耳朵是发烫的，鼻子也是干干的。他说正常平时这个猫它的鼻子都是很湿润的，因为正常健康的猫它鼻子都带一点湿润，但他说今天这个猫它的眼神也不太对，就很涣散。他当时就觉得这个猫肯定是有点出事儿了，他就连夜打车去了24小时的宠物医院。医生检查完出来脸色就也不太好看，他跟小新说这只猫的肾脏、肝脏等多个器官就同时出现了急速的衰竭，并且呢这个衰竭程度已经在 80% 左右了。这种情况呢要么就是中毒，要么就是严重的应激反应，但基本上应该是救不回来了，就建议小新说做一下安乐。那小新当时肯定是很伤心，蹲在医院的走廊就哭得说不出话。当时他脑子里面突然就闪过那张照片，他就觉得这张照片里面肯定有事儿。第三天呢他就请了假，通过朋友介绍呢去找了一个看事儿的师傅。这个师傅大概40多岁，让他把事情的完整经过就原原本本给他讲了一遍。那讲到那张照片的时候呢，这个师傅就打断了他，就问他说照片还在吗？小新说还在自己的手机里面。师傅就跟他说不要拿给他看，让他赶紧把这个照片删掉。然后后面呢也给这个小新的房间还有他自己做了一些法事。师傅就跟他说他应该是误入了另一个时空的交界线，就说另一个时空的人对他没什么伤害。那小新就追问他说那我猫为什么会死？师傅就叹了口气就跟他说要么就是误食了东西，要么是应激反应，要么就是这只猫帮小新把这个伤害给剃下来了。那师傅当时就跟他说让他立马做三件事，第一件事就是让他把朋友圈的照片给删干净，第二件事就是让他把手机相册的原图也别留，第三件事就是立马找房子搬家。那师傅的原话是别让那边的东西通过任何媒介再找到你，这个照片呢就是媒介，留着就像开着一扇门。小新当时就吓得就立马删除了。后面第二天呢，小新就联系房东把这个房子给退租了。当然当时这个押金肯定是拿不回来了，因为小新只租了一个月都没到，合同签的是一年的，但是小新当时当下就想的是保命要紧。那这个事儿到这儿就结束了。小新跟我说呢，后来他离开了那间房子后面也没有发生过其他的诡异的事情。今天的后面两个故事呢，都是同一位姐姐小 V 给我投的稿。我也是第一次对投稿者撞鬼的遭遇感到庆幸，庆幸这些冥冥之中发生的事引导小 V 走向更好的人生方向。那咱们先来说说小 V 的出生背景。小 V 出生在浙江，小 V 童年时期的每年寒暑假，只要他一回到浙江的外婆家，就经常会在外婆家的录像厅看恐怖片。那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呢，他就学习了很多奇奇怪怪的知识。也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呢，他总能看到一些别人看不到的东西。小 V 外婆说，在他很小的时候，经常能够看到他一个人在房间的角落里，不知道跟谁在说话。那大人呢，也因为工作原因就不管他。小 V 的人生经历算是比较曲折的。他从小在上海长大，十几岁就被送到英国去留学了。20多岁回国结婚生子又离婚，在两个国家4个城市中呢，他分别很清晰地看到和经历过灵异事件。那小 V 的诡异经历也非常丰富，什么看到已故去的人啊都算是不足为奇的了，甚至之前还有过群体现飘事件。那我们今天就来讲讲对小 V 影响最大的两个诡异经历。那第一个经历呢，发生在小 V 刚从国外留学回来，刚回国的那段时期。 因为在国外待的时间比较久，他对国内的很多人士都不太熟悉。因为各种原因呢，他当时谈了一段恋爱啊，遇到这个男生，咱们就简称 C 男好了。那时候呢，他租住在上海静安寺附近的某酒店公寓里，平时小 V 也会去附近的美容院做做美容。那时候他刚跟这个 C 男在一起啊，对他的印象感觉还不错，但是对他的私人生活了解很少。因为小 V 的社交习惯原因呢，礼貌性的对别人的隐私不会一开始就追根问底，想着总是要慢慢了解的嘛。那在2012年的冬天，那天呢，小 V 就去附近的美容院去做美容。那天不巧的是，小 V 订的单人房被顾问的安排冲突了，让另一个客人先用上了，并且还没有做完。因为他在这个店里面也比较熟了嘛，小 V 就跟他说没事了，就先等等就好了。后面顾问呢就调解了一下，把他的单人房就空给他了，把刚刚那位客人挪到别的房间去了。小 V 刚进去的时候，那个客人的美容师就敲门进来，说刚刚那位客人的一个包不小心落在这个房间里了。那这个美容师就从小 V 旁边的椅子下面捡起来一个东西，这个东西呢是一个类似于幼儿园小朋友的一个书包，看起来呢是那种非常可爱的。小 V 就看到里面装着都是小玩具和零食，他就开玩笑跟他说，小朋友也陪妈妈来做脸啊。那个美容师就轻声摆手说不是不是，就赶紧就出门了，搞得小 V 当时是一头雾水。等到小 V 换好衣服躺下开始做脸之后，他这个美容师才在他耳边就神神叨叨就跟他说，隔壁那个客人啊不是一般人，他说这客人呢是附近开那种泰国佛牌店的，家里面投喂了很多泰国的孩子，都当亲生孩子养，据说当时有段时间生意越做越大，很大程度上和这个有关。那其中有一个呢特别黏他，出门必须要带着，之前因为有一次没带就导致了不太好的后果，例如汽车爆胎之类的。小 V 当时就反应过来了，刚刚那个书包就是这个孩子的。那小 V 当时听的是那种半信半疑，也没太当真，面膜糊上脸呢，他就开始闭眼休息，美容师呢就把门给带上，就出去准备别的东西了。房间里面的空调是开着的，迷糊之间呢，小 V 就感觉房间的门慢慢被打开了，他突然感觉有一股冷风从他的肩膀滑到脚边，冻得他从脚底凉到膝盖。随后呢，美容师就赶紧推门进来，就赶紧跟他道歉，说门不知道被谁给打开了。那小 V 当时肯定是没有在意这个道歉，只觉得那股寒气是慢慢从他的身体里抽离出来的。他说为什么用抽离这个词呢，他说那种感觉是一点一点从他的腿上退走的，不是一下子没的。等到后面脚慢慢回暖之后，他才开口跟这个美容师要了一条热毛巾。过了一会儿呢，外面就有人敲门，敲门进来就是刚刚那位客人。这客人长什么样呢，他说这客人长得是那种40多岁，头发是那种大波浪，素颜也感觉挺长得挺有风韵的。这客人就开口就跟这个小 V 说，小姑娘，我儿子刚才来看你了，他让我告诉你，你现在的男朋友不是东西，赶紧跟他分手。说完就风风光光就离开了。小 V 当时呢就愣住了，等到他做完美容之后呢，他就把这个当时敷面膜的那种异常感觉就跟自己的美容师说了。美容师当时也是吓得手一直在抖。这件事儿呢，他因为后来忙工作就忘记了。等到他再次联想起这件事儿呢，是在后面的有一天晚上，当时他因为工作累的是倒头就睡。那在半夜里呢，他就隐约听见好像有人在房间里面说话，像那种自言自语的。慢慢的，他就感觉自己的枕头开始往下塌陷，那种感觉是比他的头还要重。他就翻身面向房间的梳妆台，随后他就清晰地听到了那个声音，是一个孩童在说话，就一直在那重复说，坏人，坏人，不是好人，不是好人，要你命，要你命。等到说到要你命这三个字的时候，小 V 就被当场吓醒了。朦胧之中，他就看见有一个1岁左右的小孩坐在他的梳妆台上，他吓得赶紧开灯， 转过头一看，那个声音和影子瞬间就消失了。当时呢，他就好像理解了那个在美容院遇到的客人所说的话。再后来呢，他就去那个 C 男的工作室，在沙发上呢，他就听到隐约他在跟一个人在打电话，大概内容是这样子的。他说，黄某为什么要生下来，是不是要坑我钱，我一分都不会给他。小 V 就大概知道这个 C 男应该是已婚的。那第二天他就找这个 C 男去跟他对质， C 男发现事情败露了，就坦诚自己是已婚的，在妻子孕期的时候就跟他分居了，孩子生下来严重脑积水，没有活多久，但是他从来也没有去看过。小 V 得知了这件事情就非常生气，就跟他提了分手。那这个 C 男呢，是表现是先求后骂，最后还动起了手。他把小 V 从客厅拖到了门口，并且用脚踹他的肚子，直到邻居叫来保安，小 V 才得以脱身。后来小 V 才知道这个 C 男呢是 PUA 组织的。这个 PUA 组织是干嘛的呢？这是一个以系统化情感操控为手段，对他人进行精神虐待、骗财骗色的一个群体。当时是专门有这样的一个群体的，并且是有那种专门培训的。这个群体呢，就专挑刚回国的女孩下手，套路呢，就是让女方先怀孕，再敲诈女方的父母。这个 C 男呢，他的那个前妻家境不错，但是他没有占到便宜，就开始冷暴力他。小 V 后面终于明白，那晚梳妆台上的孩子在说的那种坏人坏人要你命，说的就是这个 C 男。那现在呢，这个 C 男据说也是百病缠身，事业也越做越垮了。那第二次对他影响很大的经历，是在他婚后产后搬进上海的一套大房子的时期。那段时间他就感觉自己的身体就没有好过，身体反复出现低烧，并且好几年都是这个状态。小 V 呢，忙着照顾孩子，那日子也就这么过来了。但是他现在回想起那套大房子，有件事儿始终让他觉得不太对劲。他说当时他住的这个房子的阳台明明是那种很宽敞的，阳光也是特别的充足，南北通风。小 V 平时呢喜欢做饭，也会在阳台上面种一些食材。但是他跟我说，在那套房子里面连破荷都活不过三天。他说当时连这个来家里面打扫卫生的这个保洁阿姨都说很奇怪。那当时孩子还小的时候，有天晚上他就哄睡自己的小孩，自己呢玩手机玩到12点左右，正昏昏沉沉的要睡着，忽然就听到飘窗外有人喊他女儿的中文大名，语速是那种特别平缓的，不带任何情绪的，那个声音啊就清晰的像在他耳边说话一样。他一下就醒了，因为女儿的中文大名很少有人知道，就连他平时称呼他女儿都是叫英文名，邻居朋友也没有人叫过。那小 V 就赶紧打开这个小夜灯，打开之后呢，这个声音就消失了。后来等到孩子大了一些，换了上下铺，他陪睡在那个下铺的外侧。当时呢，又是一个半睡半醒的夜里，那个声音就又出现了，是从同一个方向，就从那个飘窗那边飘过来的，语速也是依旧是那种平缓，毫无情绪的，就一直重复着一句话：你没睡啊，你没睡啊，你没睡啊，重复了三遍左右。那一刻他就感觉浑身直冒冷汗，整个人也是那种僵住的。之后连续3到5天在同样的时间，同样的声音准时准点的出现。那这段时间呢，他就反复出现低烧的那个反应，吃药呢也不管用。那在声音消失后没过多久呢，他就发现男方在婚前就盘算好了一切，多年多次对小 V 进行转移财产，并且耗尽了他的积蓄，婚内多次出轨。那离婚前呢，男方甚至和第三者还商量过要怎么设计这个车祸，要撞死小 V 和他的孩子。好在后面经过律师的专业建议，他最终这段婚姻以胜诉离婚为结局。虽然呢最后赢的不多，但是保住了孩子和自己。 现在回想起来啊，那个声音是不是就是在提醒他啊，要尽快离开这个家，离开这段婚姻。当然呢，现在啊，他跟我说他们母女俩生活过得不错，那个声音也再也没有出现过。小薇最后跟我说啊，老祖宗的话真的不是没有道理的。他说，爱妻者风生水起，亏妻者百财不入，愚孝者百事不顺，灭妻者百病缠身。他后面查证之后发现啊，从男方出轨开始，他所有的投资项目都是亏损的状态，并且有好几个好项目他一沾手就赔钱。那第三者呢也跟他分了手，他现在也是百病缠身。小 V 跟我说呢，他从小到大都会碰到这类灵异事件、诡异事件，但是他没有受到过实质性的伤害，每次都恰巧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，而且都是往好的方向走的。那听完了小 V 的这两个故事呢，我也想对小 V 说说我的看法。我觉得你从这些经历中带走的不是阴影，而是爱和勇气。你保护了自己的孩子，也保护了自己。那些你觉得可能未知的声音，不管是灵还是幻，那你就当是这个世界在关键时刻拉了你吧。那我也希望小 B 未来的生活可以越过越好。那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，感谢你的收听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，别忘了点击订阅边界线 FM。 我们下期再见，大家晚安。